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别，别捂鼻子，先别走。这味儿一上头，人间才有来头。
往日和清芳莫惹墨，闲香一口装醒我。火宫殿门前有过落，黑金豆腐外苏里诺。徽州毛豆腐尝白雪，剪刀金黄装拉磨。丑鬼鱼先开鱼背演出山水酒烟火，斗志儿酸的眉头锁，脚拳一泡又活泼。螺丝粉红汤翻着火，酸酸一开街像沉默。老友分享出难淋雨，酸辣都是热风过。九转大肠甜转到最后才叫我。有人说怪，有人说薄，有人一本就嫌太过。可人生哪有清汤挂水，总要一点冲逼的火。抽到半条街想到心里来，第一口
非常感谢上一期大家的热烈关注，我获得了非常多的情绪价值。我光回复后台的消息就回复了整一个礼拜。上一期那个618不用买，这期已经成为了津津有味的最受欢迎的第三名
啊！我看到了，
嗯，
我还特意点进去看看看有没有上榜，
更新了历史榜单。没想到这么受欢迎，这种反向操作。
对，但是拉屎还是在上面。
对，也让我感觉到了极度的疲惫。1000多评论，
嗯，
虽然有一部分是我水的吧，可累了，导致我这一期不太想聊科普。本来应这个评论区的建议呢，我肯定接下来是要聊这个围绝经期的这个营养建议，然后应津津乐道的朋友群的那个建议呢，我们应该聊老人味儿。我那天突然想起来，我们之前有一期废片儿，津津有味儿，从第一次录音到现在，唯一一期录废了的，就是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当时这期叫逐臭之夫。
嚯，这么文艺。之夫是什么意思？
就是爱吃臭的人。然后那天我在小红书上看到有个人发了一个评论，说放着香的东西不吃，专门吃臭的，这些人是狗做的吗？我就突然把这期想起来了，然后我就想跟你录一下。因为之前啊，你这个人的食物谱众所周知啊，大家都认为你是一个有淡淡死感的不爱吃的人。
还行吧。
我想知道经过这将近一年的锤炼，你有没有有点长进。所以呢，今天我们原计划是录两个很有味儿的话题，那这一期我们先录第一个非常有味儿的话题，是有可能会造成下期的一个话题。现在夏天了，夏天把东西放臭特别容易，你平时下不下厨房？
下也不太多，
嗯
嗯，还是下的，
不捡垃圾。
哎呦，你这垃圾可是挺臭的
啊。夏天的垃圾只要放半天基本上就有味儿了，
嗯，
然后夏天因为吃水果比较多嘛，那果皮果核什么的特别容易招来果蝇，然后你当你发现屋里有果蝇的时候，你去厨房去垃圾桶附近，你一定会发现还没有走到，可能刚走到门口，你就会发现这屋已经有味儿了。反正我现在每次回家一开门，我那个厨房不就在进门的右手边吗？我站在门口换鞋那个地方，我就觉得我们家是臭的，但实际上好像也没有那么过分。还有一个让我突然想聊这期呢，是因为上次咱俩在路上走，对面过来两个还是三个女生，身上有非常浓的一股螺蛳粉味儿。 就是你在店里面吃的时候你没有什么感觉，但是你路过这些吃了螺蛳粉的人，你一下就知道他们中午吃了什么。
七九八那家螺蛳粉咱们还去吃过，吃了一身都是味儿。
咱吃的还是老友粉呢，还不是螺蛳粉。
哦，是吗？
哦，老友粉也臭，它里面也有酸笋。
嗯，
当然本地不一定啊，本地的人可能不太愿意我们这么说，但是在北京我们吃过的，不管是肥姨妈还是万红路这个五姨，还有那个四喜米粉，这种广西特色的都是吃完之后一身味儿。端午节的时候我不是回来趟团泊吗，团泊我下车的地方是仁爱学院，我之前从那儿下过很多次车啊，因为每次回家都从那儿下车，不知道之前是不是因为气温不够高，我每次下车都觉得哎，夜市我进去转一圈吧，有时候会去买个凉面，有时候买一个那个什么糍粑呀或者糖水什么的，但这次我一下车感觉被臭一跟头，
到印度了。
爱家记，大写的爱和大写的记，爱家记就是肌苷酸二钠和鸟苷酸二钠的合称
啊，
就是非常非常浓的一股增味剂的味儿。
我以为这是一个饭店的名字。
也不是饭店的名，也不是梗，就是一到那儿你就会闻到，感觉这个整个夜市用的调料都是那种会在你身上附着上浓浓的一股，头发丝上衣服上附着浓浓的一股味儿的那种东西。
嗯，
感觉不知道是油不干净还是调料不干净，就是一下车就觉得恶心，就最近总是容易被味道刺激。当然也有好的啊，比如说上个月我去趟长沙，我又重新吃到了在长沙本地才能吃到的那种油炸臭豆腐。虽然北京也有很多，有很多铁板烧，然后有很多烧烤摊儿、小吃摊儿、油炸的炸串店，他们都会说我有油炸的黑臭豆腐。甚至咱们在七九八其实也吃过几家湘菜馆，我也点过臭豆腐，但是没有在本地吃过的那种感觉。只有在长沙你才能吃到那么好吃的臭豆腐。综上，我就特别想把这个话题捡起来，我们重新聊一聊。我相信有很多人跟我一样，虽然爱吃香的，但也爱吃臭的。虽然我不知道你对这个食物有多大的兴趣啊，我一直直到现在我还是认为你的食物谱略显狭窄。
嗯，
但是你不是那种抗拒的人，带着你去吃你也会吃的，你连毛蛋都吃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进步。
哎，
毛蛋也算臭的，
把这都算进去了。
嗯，算的。因为臭的食物有几种啊，一种是本身它就是应该是那个臭味儿，还有一种是它本来可以不臭的，但是被做成了臭味儿。所以有的臭是让人愉快，有的臭是让人觉得不愉快，有点恶心的。我们来说说。
我从小啊，最早吃的臭的东西就是臭豆腐，就是我们北方典型的北京市的王致和臭豆腐，
嗯，
那种臭豆腐。
哎，是所有这样的清方都是王致和的吗？有别的牌的吗？
有，我小时候吃的就不是王致和的，
嗯，
是我们那儿没牌的，有点像什么酿造厂啊，或者是什么厂，
但味儿是一样的，对吗？
味儿是一样的，
样子也一样。
对，这个点是这样的，就是王致和是发明臭豆腐的人，
哦，
就是这种臭豆腐的人。
嗯，
传说啊，你讲一下历史小知识，王致和是进京赶考，是个读书人，进京赶考没考上，回不去了，盘缠花完了，在北京开始做豆腐卖。
不是，等会儿。人间有三苦，撑船打铁卖豆腐，对吧？就这沦落到这份上了是吗？
嗯，就很惨，
一点钱都没有了，他居然能开始卖东西。
对，然后他卖这个卖豆腐呢，卖不完怎么办呢？就弄了一些盐。
我想起烧鸡了。
哎呦，
怎么都是一个套路啊。
我们想啊，臭味的食品大量的都是平民食品。
嗯，
先说王致和啊，卖不完怎么办呢？找人弄了一些盐，把这个豆腐先腌一腌，不容易坏嘛。
他那个时候盐贵吗？
盐倒还行，那毕竟已经是近代了都快。
哦，
腌着腌着就长毛了。
那他知道为什么长毛吗？
他不知道。
嗯，然后他慌了。
没慌，他长毛了以后没办法，他很穷，他就市场了一点。哎，味儿还行。
我有点理解他，就是有些东西坏了我也舍不得。
嗯，味儿还行。
嗯，
干脆呢就拿这个东西，后来肯定又迭代了很多版本啊。
嗯，
因为你看，
别用你们这互联网黑话说人家。
啊，你看，不管是大家吃的那个红色的，我们叫酱豆腐，
嗯，
也有叫腐乳，学名叫腐乳，对吧？
嗯，
里边是个浅黄色，
对，
白色，外皮是红的，
嗯，
应该是先出的臭豆腐，白的那个是后来又发展了，白的那个是拿草席子卷，长大长毛，再拿红曲米一染，
嗯，
那个毛倒了，形成了一层皮儿。
哦，哎，我第一次听说这个描述，那个毛倒了。
啊啊，对，你看你吃那个酱豆腐外边有一层皮儿吗？
对对对，
红的那个，
对，
那个其实是毛。
嗯，
倒了贴在那儿了。
哦，
臭豆腐也有，也有一层皮儿、
嗯。对，我管那叫膜。
啊，对，实际不是膜，是毛啊。
嗯，好，
发音类似。后来呢，这个东西就出名了。
嗯，
出名了，甚至还被这个宫廷李莲英发现了，还献给慈禧太后老佛爷了。
反正最后总得留到他们这几个皇亲国戚那儿去。
对，然后这个御赐一个名字，他原来管这事儿叫清方。
嗯，
挺好听的，读书人。
嗯、
那个叫红方。
嗯，
一个清方，一个红方。最后传到慈禧太后那儿，慈禧太后给人定个名叫御清方。
哪个御？
就是皇家那个御，御驾亲征的御。
我以为老佛爷改名叫臭豆腐，
嗨，
接地气了。
所以呢，这就是王致和的来历。
嗯，王致和是长那样吗？长 logo 那边那样
？logo 上有人吗？
有，有人。
那老干妈，你记错了。
不是，真的是人画出来的。
啊，那他那个是漫画。
嗯。
所以北方的这种臭豆腐，一律都是王致和他们的工艺，
都一样的。
对，
味儿应该也差不多。
对，
我知道红方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味道，比如说有辣味的腐乳，都是王致和的啊，有玫瑰腐乳。但是清方好像只有那一个味儿、嗯。说真的，我不喜欢，我从小就不喜欢。所有人都跟我说闻着臭，吃着香。
哎呦，这个臭豆腐，我小时候有非常多的经历啊。
嗯。
首先，不能掉在桌子上。
怎么呢？
如果掉在桌子上了，不能擦。
那是因为小时候只有抹布，
对，
没有纸。
抹布一擦就完了。
嗯。
因为这个臭豆腐，所谓的闻着臭，吃着香啊，它是全靠浓度的。
等会儿啊，我想想啊，我品品你这句话啊。
你知道为什么这个？你闻着很臭，吃的时候不觉得臭吗？
嗯，
就是吃的进嘴里以后，它的浓度已经把你的这个嗅觉神经搞麻痹了。
嗯，
然后就剩下它的香味了。
行，姑且听之。
所以它就不能稀释。
嗯，
这东西稀释了以后就是纯屎味儿，就是它一定要足够浓，你才能吃出它的好吃来。
不是，我必须得反驳你一下啊，它浓它也是屎味儿，
但是进嘴以后它就浓到你闻不出来了。
那不是因为我们融为一体了吗？
那不是，
久居不闻其臭的那个意思吗？
对，是这意思
啊。
所以你想害人呢，就拿一块臭豆腐抹人后背上，这衣服就废了啊，就没戏了。
嗯，
因为它已经一抹平了，不就稀释了吗？
我们这无不良引导啊，无不良引导、
啊，就这意思吧。
我不喜欢这个，是因为什么？第一就是这个东西，比如说啊，我拿出来一块儿，
嗯，
我把它盖子拧紧。我认为拧得很紧，但是我把它放冰箱之后发现整个冰箱还是臭的。
我倒不是这感觉啊、
嗯、
我感觉冰箱还行，但是它的是比如说咱们今天吃火锅，
嗯，
弄两块臭豆腐，
嗯，
连吃，最后呢你首先你剩的必须得扔了。
对
对，
我就是因为有一次没舍得没扔，
剩了必须得扔。第二个是吃完了以后如果外边有人进来绝对觉得你家特别臭。
嗯，
这事自己还没感觉，你刚吃完了以后没感觉、
嗯、你吃完可香了。
嗯，
就是越吃越香。
对，这个大家如果
弥漫在牙缝里。
哎，大家如果有机会在北京之外的啊，来北京最常吃到的就是各种火锅店，
铜锅涮肉的。
铜锅涮肉里边很多呢，都有这么一道菜：馍片儿还是
窝头？
窝头片儿，
油炸的，
油炸，然后抹臭豆腐。
嗯，
啊，抹上抹匀了吃。
还有的店是把它夹在热馒头里两片儿，然后那个中间抹上臭豆腐，然后裹鸡蛋糊油炸。
嗯，
也好吃。但是建议大家，就是当你坐在那儿正在吃涮肉的时候，突然闻到周边有一股厕所味儿的时候，不用怀疑，可能是服务员给你上菜呢。
嗯，就是这个，我的印象中，这应该是属于最穷的人能果腹的方法。
嗯，它咸呀，
因为再往上还有咸菜呢。
嗯，
这是咸菜也吃不起的时候。
嗯，
是用酱豆腐或者臭豆腐配馒头。
可是它不光是咸，它还香，它有那种发酵的那种。豆的那种感觉，你吃它吃到嘴里就能脑子里冒出三个字氨基酸，那种感觉那种香。
你这么一说好像豆制品特别容易臭。
对，
好多臭的东西都是豆制品，
而且不光是刻意做成臭的，比如说你家里买点豆腐干，然后一次买多了，
嗯，
有没做完的，然后保存又不得当的话，第二天它就黏了。
哎呦，那个不敢吃，
吃起来就酸的。我有一次都炒熟了才吃出来，就第一口放嘴里就发现是酸的，就整盘就扔了。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很多臭的东西反而挺好吃的也不会吃死人吗？
嗯，
就是因为它是有选择性的臭，就是让它臭的那种微生物啊，
嗯，
它会把致病菌都杀死，而这个微生物呢它只会臭。
嗯，
所以你吃的就还挺好的、
嗯、
也不会死。
那我们说完北京的这个，我们再说说北京的那个吧。
哪个呀？豆汁儿啊、
嗯？
哎呦，我天，我就知道你要说豆汁儿。北京人没人吃豆汁儿啊，没人喝豆汁儿。
谁说的？我认识好多北京人，就是放学回来到冰箱里拿一袋那个冰豆汁儿喝，
嘬一口，
嗯，说特解暑。我虽然理解不了，但我似乎能带入那个情境。
嗯，
就是我们从小喝惯的东西，比如有点类似于咱们放学之后喝绿豆汤，
还行。
你是以什么身份说的还行？
我说你这个描述我还行
啊。
啊，豆汁儿是这么来的，
嗯，
它没有具体的发明人，但是它是从以前有那么一种作坊，
嗯，
是用做凉粉的，做粉条的、
嗯、绿豆凉粉，
哎，做这做凉粉的，
不是豆腐房出来的吗？
不是豆腐房，谁拿绿豆做豆腐呀？豆汁儿是绿豆的，
哦，对对对，豆腐是黄豆
啊，凉粉的那个下脚料，
那麻豆腐不是跟豆汁儿味道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吗？
那下脚料里边有干的，有稀的呀。您把干的捞出来不就是麻豆腐吗？稀的放就酸了，就豆汁了。
行，你继续。
我刷抖音老刷那老太太。
那老太太。
啊、嗯、按他的话讲就是豆汁没那么酸臭。它是酸，它没那么臭，有点像酸奶。
我不信。
我也不信。
我喝的不是酸臭，是酸馊。
啊、
嗯。馊。我喝过最臭的是护国寺的。就是盒马卖的那种易拉罐装的。不开罐我都能闻到臭。
那是。
不是我的幻觉。真的是臭的。
反正豆汁儿这东西也曾经进过御膳房，
北京的是不是所有东西都进过御膳房？
这皇上都吃过，
皇上也没吃过什么好东西。皇上需要刺激，
嗯
嗯，平时每道菜吃不能超过三筷子，
这也不一定是真的吧？我老觉得这是影视作品的演绎。
那你觉得他们平均一顿饭要摆一桌子是真的吗？
那倒有可能。
嗯，
你现在去广州吃早茶去也一桌子。
对呀。那我每道菜如果不限制这个夹的次数，那皇上不就容易吃撑吗？皇上吃撑了，吃坏了，你看那个时候又没有什么特别便利的上厕所条件
啊，怕上厕所，
你层层的都要约束你，皇上也不是特别自由的，对吧？那比如说那个太监，包括那个洗公桶的，那新者库的，人家也会往上反映，说你这皇上最近那不行，弄得我们倍儿狼狈，你天天的洗不过来。那往上反应就会传到老佛爷太后的耳朵里。不要由着我胡说八道，你赶紧拦着我呀。
我这不拦不住了，我已经。接着说。
北京的故事是不是就离不开故宫啊？
这个咱们之前那一集其实就讲过了。
嗯。
北京城先有紫禁城，
嗯，
后有北京城。
嗯。
北京城在以前啊，咱不说现在，以前整个北京的所有的人都是服务皇宫的，
对，
也就是说这帮人没别的职业，都是后勤。
所以我怀疑我们那儿那一片儿，哎，海护屯是干嘛的？我知道南苑是养麋鹿的，
嗯
嗯，
海护屯就是养鱼的嘛，
养鱼的，
嗯
哦，还有一个北京的，或者说北方人尤其爱吃的香椿，
香椿也不臭啊，
怎么不臭？
它就是比较冲，
香椿臭死了。你看，我们就不先定义臭了，这没法定义。
那你说香菜臭吗？
我认为不臭啊，但是不爱吃香菜，我就听到很多人说香菜是臭的，还有鱼腥草是臭的。
对，
嗯，对吧？你看，爱吃鱼腥草的会认为你这句话说的是对的吗？反正香椿是臭的。
这么一说，我的食物谱挺宽的，
嗯，
我没有任何东西我觉得臭，就是这类东西
啊。
你看，我也吃香菜，
都吃
是吧？我也吃香椿
啊，
我也不觉得鱼腥草不好吃。咱说香椿，你说香椿怎么着？
臭。
香椿，你吃成臭椿了？
没有，我吃的
绝对。你知道有一种东西叫臭椿吗？咱俩长得一样。
我知道。
啊。
但我吃的绝对是香椿，我们全家都吃，从小就吃。
嗯，
就是我奶奶家院子里有棵树，一棵树。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就是一到那个季节，就一定每顿都有香椿。哎呦，那股味儿熏得我。之前我们不是说挑食是因为没有给你足够的训练机会吗？
嗯，
我吃第一口香菜，然后就吐出来了，然后大人就说啊，丽丽不吃香菜，以后不给她做了。
哦、
那直到30多岁我才知道我是爱吃香菜的，
嗯，
但是因为小时候第一回就认为我不吃，就之后就不再给我机会了，没有把剩下的那6次机会给我。
对
啊，
这个不成，大家带小孩的一定要注意，
对，
多给来几回。
香椿不是啊，
踹他一脚他哭了你没事儿，你多踹他可能背不住喜欢呢。
所以香椿我不喜欢
啊。
I'm sure
就是你没训练出来，
就始终不喜欢，次次吃次次不喜欢。
嗯，
甚至连带着我去那个怀柔那边玩，怀柔密云那边，
嗯，
连炸花椒芽我都是冒着鼓足了勇气吃的。
这
我怀疑这是一样的东西，凡是我看见这样的我都觉得是有问题的。
哦，
你花椒芽香椿不都是会做成天妇罗那样吗？裹面糊油炸。
哦，香椿我们不这么吃。
香椿你们怎么吃？除了炒鸡蛋，
就是炒鸡蛋。
还有腌香椿，
就翻来覆去炒鸡蛋。
腌香椿当咸菜吃、
哎。我家里好像还有一瓶香椿酱。
我家也有。
是不是你给我的呀？
怎么可能？我给你这东西干嘛呀？
那是我给你的。
我怎么可能收这种东西呢？你给过我蚂蚱酱。
啊、哦，对
啊，不是香椿。C 哥买过两个香椿酱，我勉强尝了一口。他在劝我吃之前，他说已经没味儿了。
那是同一种吗？
我不信，
就特别油，浸在油里。
没那么油，
是香椿切碎了浸在油里。
啊，那倒是，
那个、
确实是。
嗯，
我觉得他必须得用油来做介质，去那个
释放味道。
对，不行，就跟忽悠小孩说没姜味儿，你尝一口。我应该以己度人的。
嗯。
我不应该相信没有味儿了，反正就是不好吃。
嗯，
我连路过香椿卖香椿那摊儿，我都不喘气儿的，那个味儿就是很冲。
这种啊，据说是 DNA 的问题，
这我信。
某一个基因的会让你对某一个气味特别忍不了。
那为什么只有研究香菜的，没有研究香椿的呢？
香椿比香菜少呗。你说香椿这东西南方有吗？
春菜有吧？不知道啊。
对，我觉得挺少见的。首先它是只有那一小段季节才有，
对
吧？它香椿树那芽，
嗯，
长大了就不能吃了。
嗯，
然后反正我到南方到处出差，我也没有见过这个菜。
你们那级别的宴席上会有香椿摊鸡蛋这种东西吗？南方有农家乐吗？
有的吧，农家乐不哪都有啊。
哎，我发现我一跟你录这种话题就容易招骂，你知道吗？充满了各种刻板印象和偏见。
哎呀，就是。
哎，我们再说个别的植物。
嗯，
你爱吃酸笋吗？
其实我
问到了灵魂上，
不是，
因为你根本不吃。
我没见过酸笋，
笋你见过吧？
啊，
嗯、
哪种笋？
就是那个
手剥笋，那个细的，还
是
那个大粗的那个？
大粗的那个
啊，
嗯，用那个来做的。咱们听友黄大夫给我寄过，
嗯，
就是整颗的大的对半皮，就整颗的腌的，然后拿回家抽真空给我寄过来，然后我冻着保存，然后吃的时候呢化冻，然后切片炒，就是螺蛳粉那个味儿。吃的时候觉得特别香，但是吃完你离开家你再回来，你就觉得这家炒过屎。
螺蛳粉不是屎。
我们统一管这种有可能混合了酱的味儿叫屎味儿。
炒过猫屎。
哎呀，不是那回事儿，反正就是不是很愉快。
嗯，
我对于这个酸笋的这个印象呢，其实我一直是爱吃的，但是这个东西你吃完你就得赶紧收拾，你不要让这个味道残存在你的空间里。比如说你煮完螺蛳粉那个汤你放在那儿不洗，第二天
嗯，
你连锅都想扔。
可是我觉得那个附着力特别强，
对，
粘在你衣服上。
对，
在院里吃，
你看啊，
端着锅下楼。
等会儿啊，你让我想起我昨天看的一篇文章。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山东大集上的那个金枪鱼？这是2025年的一篇文章，叫尝一口山东大集的金枪鱼好像在和僵尸接吻。
哎，我怎么有点印象你说这个动作。你来介绍几下
啊，说山东大集上的僵尸金枪鱼，尝一口仿佛在舔僵尸的舌根儿，光是和它对视就要拿出十足的勇气，更别提张嘴吃它了。不夸张的说，它的级别是林正英来了都得开坛做法的程度。说有的集市逛起来像在寻找新鲜的宝藏，有的集市逛起来就像在看动物的停尸房啊。它其实不是金枪鱼。金枪鱼那个头不是那个大的圆的那个圆咕隆咚那个头吗？他们山东大集上那个，我觉得是旗鱼，带一个长枪的那种。
老人鱼海那个。
嗯，旗鱼，不是金枪鱼。
旗鱼主要是背鳍特别大。
我光认嘴，说这个东西啊，让人穿越回清朝最快的方式不是坐时光机，是吃一口僵尸金枪鱼。说慈禧吃一口都得说有童年的味道。
这谁写文章这么损？
真的特别损，说存放50年都不会过期。你知道为什么有道理吗？
嗯，
就是在逻辑的严密推理下，你只要已经过期了，就没法二次过期，对吧？所以你不能用现代工业标准下的保质期来限定这个金枪鱼是否过期。
嗯，
就一鱼传三代，人走鱼还在。爷爷带着孙子，领着孙子到集市上，都得告诉孙子，这是你爷爷小时候的吃过的那条鱼。
那他都已经变成挂件了，也就不进嘴了。
你知道最近这几年僵尸金枪鱼都卖给谁了吗？
嗯，
网红啊。
哦，
在市集上和
鹅腿阿姨什么的，
十几年都没卖出去。网红拿着那个摄像机去山东大集上，全包圆了。最近卖的可快了。
那他们包完了干嘛呢？
在大集上找 大集上有锅的人说这个东西你别拿回家，拿回家你院子也别要了，锅也别要了，什么都别要了，你就得在当地在那个市场上让人家花30块钱给人家，让人家给你加工，
嗯，
反正人家那锅也还不怕啊，现场给你做，想现场吃，
做成什么呀？
就是煮熟，
就一大坨鱼肉。
哦，你怎么没看过呢？
臭吗？
这么阴阳怪气的文章，我觉得是你能写出来的。
哎呦我天！
我估计好多听友也看过这篇文章，是步香鸡研究所发的，说一个经验老道的厨师在大集上花快300块钱购入一个僵尸金枪鱼的鱼头，他费尽毕生所学总结出了金枪鱼头的烹饪步骤。第一，先花282买个鱼头；第二，用温水加小苏打泡一天；第三，换啤酒再泡一天；第四，用葱姜花椒白酒加水再泡一天；第五，去内脏；第六，下油锅炸一遍；第七，撒上葱姜香菜，倒上水，盖上锅盖蒸半小时；第八，扔进鸡圈。
怎么扔？
没法吃，就是没法。他就是行为艺术，就是全是被网红买走。你看肉的状态，说他是僵尸，委屈他吗？
这鱼是哪来的呢？为什么会有很多卖这个东西的人呢？
这是你们理工科人的思维吗？我们法学生看看这个，就乐呵乐呵，感受一下他的那个文字的那个阴阳怪气的指数。
哎，你知道我觉得这东西应该怎么吃吗？
你还真想着怎么吃是吗？
日本不是有一种叫什么鱼，拿刨子刨起来的
啊、哦，那个煎鱼
啊。
木鱼花，
我觉得就应该这么吃，爆一小片片当成调味品、
嗯、可是它还不够硬，
那就再用弄硬点，再晒一晒。
它不光是晒的，好像还要熏。嗯
嗯，爆下来以后放在螺蛳粉里，
还放到螺蛳粉里。
你少爆一点，
过不过分？
你爆两个卷儿，
放到山东炝锅面里好不好？我们拉回来吧，拉回来，刚说到哪儿了？酸笋是吧？
啊，
嗯，酸笋，
酸笋能弄臭一批东西，
譬如呢，
老友粉、螺蛳粉，
那个四喜米粉里面，它那个不是有那个小菜区吗？小菜区里是没有酸笋的，酸笋是要单独买的。上次我花5块钱买了一碟呢。
哦，这东西比较珍贵。
贵，笋尖更贵。我买的还是笋的那个中段，
嗯，
还不是最贵的。
嗯，
就是吃的时候你完全不觉得它是臭的，但是出来之后，我觉得酸笋的威力和榴莲糖的威力是一样的。榴莲糖啊，榴莲香精的那种榴莲糖，
嗯，
它会让你的嘴奇臭无比。
哦，
嗯，不是吃完榴莲之后的那种芳香。然后我们说榴莲吧，
嗯，榴莲，嗯、
榴莲降价了，19块9一斤了，现在北京的超市里。所以现在你进超市的水果区，就都是那种又臭又甜又香的那种热味儿。你知道热带水果那种热乎乎的那种臭甜香吧？嗯，
这个价钱我没啥概念，
没啥概念啊。一般来说，比如说榴莲便宜也得20-30块钱一斤，19块9是我知道的在超市里卖的最便宜的价格了。
榴莲不算臭？
榴莲怎么不算臭呢？你爱吃榴莲你才觉得它不算臭。
嗯，
但是不爱吃的那是真臭啊。我爸就不爱吃，我爸会给我外甥女儿买。我们家大人爱吃的不多，小孩不爱吃的不多。嗯，
很多时候可能大人是因为年轻的时候没吃过，
还有大人是因为贵所以说不爱吃。
哎呦，好可怜，
好可怜呢。
嗯，
但我觉得榴莲啊，榴莲这个东西，榴莲和榴莲香精、榴莲糖、榴莲披萨，它不是一回事儿。我越来越觉得这种贵的东西就不要买平替版或者说廉价版。
嗯，
比如说你在家做榴莲披萨，你就买榴莲，你不要买榴莲酱。榴莲酱里面没有多少榴莲肉，
嗯，
包括榴莲千层、榴莲什么蛋糕卷儿，你每次吃完都不会觉得特别愉快，就是因为它不是真的榴莲。它既然不是真的榴莲，它就会用一些其他的手段来效仿那股子臭味儿。可是那种好吃的臭味儿是自然的。哎，刚说到有的人觉得这个臭，有的人觉得这个不臭，那说说纳豆吧。我觉得纳豆是臭的。
我觉得不臭。
你吃纳豆对吗？我不吃。
你说这吃是什么意思？
就是
吃过
吃的时候你不觉得难吃。
纳豆和你刚才说那螺蛳粉是一个效果。
怎么呢？
如果有人在屋子里吃完，你一进去，
真的吗？
哎呦，你说怎么进垃圾堆了？
不是不是，
哪儿馊了？
不是、
嗯，
等会儿，日料店里纳豆是很常见的，对吗？
我没见过。
你经常去日料店吗？
不常去。
那不完了吗？
去我也没点过纳豆。纳豆是这样，我跟你说啊，我们曾经有一次
啊
去燕京。
燕京啤酒那个
燕京生物好像叫这个名啊，
嗯，
就在燕京啤酒厂旁边，在顺义，他们就是专门生产纳豆的，
嗯，
还给我们讲说当年怎么怎么着，他们怎么怎么着，就是
说点有效的信息，
开发出了一个就是 开发出纳豆了。
啊，
嗯，还不也不贵啊，那一盒呢，可能10块钱。
纳豆其实是挺好的东西，作为一个发酵的食物。
对，他们也讲有这个功效那功效。
嗯，
然后还给我们一人发了一盒，在一个会议室里，每个人打开个小盒，
强迫你们吃。
没有说你们可以尝尝。
嗯，
然后你打开小盒，里边都拉丝的豆子，然后把酱油倒进去，它有一小小袋酱油。
嗯，
把酱油倒进去，拿筷子搅啊搅啊搅啊搅，搅成黏糊的。
嗯，
然后人家说你直接吃也行，你可以拌米饭。
发米饭了吗？
没发。
你看，
就跟那个
没诚意。
哎呦我天，这个日本穷人啊，真的惨，动不动就是什么梅子配一碗米饭啊，
多好吃啊，
一个
一点都不惨，
一个萝卜干配一碗米饭、啊，我天，太惨。然后这个这东西说配米饭，这个纳豆，然后我们就走了吗？吃完了都放这儿了。
嗯，
开完会就是参观展厅回来路过，我进去看了一眼，
哦，原来这还有这个故事在这等着呢。
我进去看了一眼啊，这里边没收，就是大家吃的那东西都放那儿，
嗯，
就是那种馊垃圾堆的味儿，
不是臭，
不是臭。
嗯，我大概明白你说的意思，但它不是愉快的味儿。嗯嗯，但是它和你吃的时候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你现场打开拉丝儿之后闻也闻不出臭味。
对，没，实际吃上没有什么大，你看它还放酱油呢。
嗯，
就是吃那东西没什么太多的味道。
我觉得大多数人都是为了功效吃吧，
大家都在说它有这功效那功效，所以他们也卖什么
纳豆激酶、
冻干纳豆什么粉。
嗯，上期我们吐槽了纳豆激酶，
啊，是吧？就这种玩意儿。但是大家呢，如果觉得有兴趣啊，或者是家里老人看了什么保健品广告啊，可以买一买。
对，我觉得买新鲜纳豆是
燕京出的。
嗯，
然后他们有两种，一种是那个新鲜的，7天保质期的，一种是冷冻的，能放一年。
新鲜的也可以冷冻保存。
他们出来就是冷冻的，
哦，
便宜，主要是，你买一7天保质期的齁贵的，你再把它冻起来，浪费嘛。
也是。
嗯
嗯。
所以不是广告，啊。
你去谈个合作吧。我们减肥群有很多人特别爱吃纳豆。
啊，真的呀。
嗯，
那回头我问。
你问，
嗯，进点货
啊，
赚你一把钱。
仅仅我终于要买东西了。
对，就是你们老了来这儿买保健品是吧？对，反正我觉得纳豆不是典型意义上的臭味食品，它算是它
纳豆不香。
嗯，
我这么说行吧？
我觉得它其实就是和豆豉属于一类。
谁说的？
就是，
豆豉炒菜是香的。
嗯，纳豆炒
菜，纳豆炒菜是恶心的。
纳豆没见过拿它炒菜的。
纳豆炒秋葵，放山药泥
啊，
粘液三将军，
还有这么吃的呢？
没有，我编的。
哎呦，
哎，刚才说豆腐，咱没说炸臭豆腐，对吗？
你说火宫殿那种？
对
啊。
说真的，我在长沙这么长时间没去过火宫殿，我不是因为它是游客专门去的我才没去啊。嗯，上学的时候会觉得火宫殿这种地方，我们学生去有点太铺张浪费了。所以我们就在路边吃那个路边那个哀姐，哀姐嗲嗲们炸的，我觉得挺好吃的。然后上次回去就在我们学校外面那小吃街上随便找了一家，真的很随便。我觉得他们家生意不行，那小两口坐在那儿也没什么生意。然后我一看，那就不用排队呗，我就想随机挑选一家，不查攻略，不查它好吃还是不好吃，我就看看这种特别随机挑的店能否代表我记忆中的长沙油炸臭豆腐的水平。果然跟北京就完全不一样。你知道北京咱们在店里面现点的，哪怕是你知道它在后面给你现炸过的都没有这个好吃，是因为北京它不会给你剪一个十字儿，也不会给你泡到那个辣汤里，它是把它炸完之后直接放在盘子里面摆出造型，然后浇一勺汤，撒点萝卜干，撒点葱干。
哎，是这样，是这样。
长沙不是这样的。
长沙怎么做？
长沙在油锅里炸完之后，捞出来沥油，然后拿剪刀，长长的剪刀杵进去，
剪个口
、然后泡到辣椒汤里面，就那个
泡一会儿，
泡汤里面捞出来放到碗里，最后再给你浇勺汤，然后你自己加那些小菜，萝卜干、酸豆角什么的。
那北京为什么不这么干呢？
我不知道啊。
那可能是北京销量少，所以他弄那么一大锅汤不放，
所以这味道就完全不一样。
嗯。
太好吃了，我当时我第一口我感觉都哭了。这么平平无奇的一个小破摊子，就我买完之后也没有人再来买再来排队，但是我一吃就觉得这就是我上学的时候吃到的那种，真不一样。我在去之前我还做了做功课，有个什么什么经典，黑色经典好像是现在比较有名的。嗯，光是臭豆腐其实都有名店的推荐，在攻略上小红书上都有名店推荐，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既然是作为一种本地特色小吃，就没有必要过于去追求名店一定要 在名店吃，路边摊如果都做不好的话，它怎么配做配被称为当地特色小吃呢？你觉得呢？
嗯，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嗯，
你看不管是你说的这种长沙臭豆腐还是北京的这些东西，
嗯，
但是北京有点特殊，因为它有一个紫禁城，历史上有个皇帝的问题，
嗯，
但其他的地方呢，大多数的臭味食品都是底层劳动人民吃的，
嗯，
因为你想它通常都是放坏了嘛，
嗯，
它最早做的时候都是放坏了，但是大家一吃还挺好吃才留下来的，
嗯，
那底层劳动人民吃的这个东西啊，它不能说一般还更好吃一点，
嗯，
因为你想就跟那个萝卜干下饭似的，你萝卜干要不好吃它怎么能下饭呢，
嗯，
所以它更好吃一点，
嗯，
所以到现在为止普通的路边摊如果做的不好吃它就死了，
嗯，
现在竞争更激烈，所以那些大酒楼里边的东西肯定不如路边摊好吃。
你在北京吃外地的东西你就不要抱着还原的这个语气，比如说我在北京我晚上点铁板烧的时候，点炸串当夜宵的时候也有臭豆腐，可是北京这边的臭豆腐都会放那种黏黏糊糊的卤汁儿，我不知道你点过没有啊，
嗯，
里面有那个长条的白色的那个酸笋，然后有酸豆角，然后浇一勺黏黏的汁儿，豆腐也不剪开，你吃起来就是索然无味，就是咸，然后有一点点微微的臭，但不是长沙的那种臭。这边有黑色的臭豆腐，有黄色的臭豆腐，但是这种黄色的臭豆腐跟你在绍兴当地能吃到的那个油炸臭豆腐又绝对是两种。长三角其实也会经常吃这种臭的豆腐，我印象中啊，包括什么梅千张蒸双臭，你吃过吗？
没有。
宴席上没有这个菜是吧？
宴席上吃过，我吃的最多的臭的东西是臭鳜鱼。
哦，行，一会儿说蒸双臭，你在杭州是能吃到的。
嗯，
我回头我推给你几家，你下回去杭州的时候吃。
嗯，
蒸双臭，嗯，包括宁波的那个臭冬瓜、臭苋菜梗、臭芋奶，
都没吃过。
我跟你说，隐隐约约我好像听过啦，就是那个，对不起，嗯，
怎么忽然加起来？
没有，就是小的时候。我们家有一个也不叫地窖，因为那时候已经没地窖了，是另一套房子。我爷爷在那个房子里面放了一个咸菜缸，我认为是咸菜缸啊，但我后来我长大之后我回忆，我感觉里面是臭水，就是打开盖儿里面捞出来那个东西就是臭冬瓜和臭苋菜梗的那种臭，就是地窖里面起出来的那种臭，呕出来的臭。
那他用那缸干嘛用呢？
这不是重点，我就是想到这个宁波的这个著名的宁波三臭，这个是我一直很想尝试但一直不敢。
聊都快聊成罪案节目了，我还有什么还听呢。
就是它那个味道是相通的，我至今没有敢尝试。
那所以这是一种蔬菜的，就跟北方的酸菜似的。
北方的酸菜没有这个臭，我觉得这种宁波的这个
做法可能有点像，是不是？
宁波的这个臭冬瓜是用盐卤长期腌制，然后呢还有那个臭苋菜梗是苋菜老梗卤水腌制，它的味儿是粪臭味儿。对，我记忆中的味儿就是这个味儿。就是你现在去那个宁波菜馆，哎，北京有啊，永福，宁波那个永，
嗯，
永福，那个忘了叫永福什么了，反正有一个稍微大点的馆子，有一个稍微小点的馆子，你去一定能点到这个，但是他会给你非常体贴的给你上小份儿，就是你一样来一筷子，然后不吃了也不浪费，可能也就是几十块钱。
嗯，
但是在宁波当地拿这个来下白饭下粥好像是一个日常。
你说的这个呢，说一下渊源哈，
嗯，
它这个叫做宁绍臭卤系统。
嗯，呵，
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臭味
谁给你总结的？
肯定是著名的 AI。 它这个臭味是从苋菜梗发酵出来的，
嗯，
就像你刚才说的，但是它会用这个发酵出这个臭卤再腌别的东西。
嗯，
所以说所有的臭味都是从这一样东西出来的。
那你看家庭自制臭豆腐你尝试过吗？
还有人试这个呢？
哎，真的，你回家试试。
我怕弄死自己。
不会的，
就是发酵食品最好不要自己做。
不是不是，你听我说，
嗯，
你拿一罐王致和。
哦，这不算发酵了
啊。你拿罐王致和，拿两块出来捣碎，倒点王致和里面那汤子，放在一个饭盒里面，最好是玻璃的，你家应该有吧，然后往里边整整齐齐的码上北豆腐，
嗯，
没过北豆腐腌一晚上，第二天油炸，
嗯，
就隐隐约约的好像就能吃到那个长三角地区的那个炸的白豆腐，
哦，
那个味儿。 你试试，你家人只要没意见，我估计就你一定会觉得好吃的。
哎呦喂，我想起来了，
这不就是用这个臭汤子腌成那个臭东西吗？
我以前看见马路边摆摊的做过，
嗯，
这是我在天津上学的时候，一个摆摊的骑着自行车，他后边挂两个桶，
嗯，
那个桶是摆的满满的，特别整齐的那个小块豆腐，
批发来的豆腐坯子，
然后就小块嘛，就跟那个、
嗯、
比那个火锅店那种还小，
嗯，
比王致和那个稍微大一点，薄一点，
嗯。
然后码在里边特别整齐，
嗯，
然后那个汤是没过去的，
嗯，
摆这个桶，然后旁边点那个油锅、
嗯、
炸这个，
你点，然后你就他就给你夹出来就炸，对吧？
嗯，然后挺好吃的，和大家都传闻说他拿屎泡的，
哎，
嗯、
朱峰说他吃在天津吃过那个炸王致和，
王致和怎么炸呀？
他说的，
然后
回头跟他求证一下，
变燕麦糊飞走了，那也太咸了那个。那个不是别的问题，是它那个特别咸。
嗯，
你想咱那一块臭豆腐差不多能吃四五个馒头，那它要是炸完了一口嘛下去什么样啊？
现在有减盐版了。哎，我还吃过一个东西，也是在朱峰家吃的。
嗯，
就是你在抖音上有没有刷到过？就是在路边摆摊做那个霉豆腐，当你看到雪地上有人穿着羽绒服是一格一格的，你就上去想去划一下的那种。
那就那个嘛，就划一下、
啊。
哎，你别划，别划
啊！
你划了我就不能要了。
嗯，
然后那时候就买走了。
对，买一桶，
嗯，
都装进去，然后倒白酒、辣椒面儿，晃，盐。
哦，那个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吃，原来是这么吃的呀。
啊、嗯，就是你买回家之后，你需要再放一个月。
不是，
然后那个味儿就发酵的那个味儿就更香了。
不是拿出来烤吗？
不是，
那烤的那个是怎么着？
它就有点像你可以在网上再搜一下，比如说茶油腐乳，就是腐乳外面裹着一层盐和辣椒粉的那个佐料。
你说的这个是安徽的那个毛豆腐吗？
是吧？
安徽毛豆腐，我跟你讲讲它的原理啊，不是原理啊，它的故事啊，是跟朱元璋有关系。
故事老能手。
哎，朱元璋有关系。
嗯，
朱元璋呢，当年
朱元璋怎么老吃酸的、馊的、臭的呀？
哎呦，穷人起家不容易，创业
多难。我刚态度是不是不对？
嗯、
啊，对不起。
这多难呢！他有一次啊，说他兵败，跑到那个哪儿，徽州。
嗯，
休宁，就是很饿。结果呢，在那个路边的草席子里边，发现老百姓藏的豆腐，小老百姓已经跑了。
哦，
兵马很乱嘛，
啊、顾不上，
跑了嘛、
嗯，
也不能算藏吧，反正落在草席子里、
嗯，
因为那个豆腐长毛啊、
嗯，
是稻草上面的一种菌，
嗯，
就跟那个王致和实际上是来源是一样的，
嗯，
然后就发现好多长毛的豆腐，结果呢，下属也没办法，大家都饿呀，就拿那炭火给烤了。就
直接草席子点了呗，
反正你草席子点的像话吗？那不是着火了吗？弄点烧点炭给他烤了，
嗯，
就跟那个烤串一样，
嗯，
结果他觉得这劲儿特别好吃，
呵，都饿成那样了，还有心情一直烤串呢，
嗯，
意外发现了美食，
对，
感谢朱元璋，
这是这个现在这个记载在哪儿呢？在黄山市，安徽那边感觉臭的东西也不少，
嗯，说臭鳜鱼吧，
行，
嗯。
我最早吃到臭鳜鱼是在2016年的上海。
嚯，为什么要记这么清楚 ？Tell me，
因为太臭了嘛。没有了，我以前没吃过这种东西，我甚至没听说过。
嗯，
我2016年到上海那家公司，入职。
嗯，
那天他们欢迎我。
哦，
去了一家。
真欢迎你吗？
对，去了公司旁边一家比较大的饭店，就是一个徽菜馆。
嗯
啊，然后呢，臭鳜鱼。我在那儿第一次吃，后边我还老去，觉得还挺好吃的。
哎，我问问你，你第一次闻到臭鳜鱼味儿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其实挺不愉快的？
没有啊，我不跟你刚才就说了吗？我对这种味儿我都觉得还好。
那我明白我为什么有一次会觉得不愉快了。
嗯，
我之前在北京吃过，都是在那个杨兴记还是杨记兴啊？北京那挺有名那店，他们家是专门卖臭鳜鱼的，招牌菜就是臭鳜鱼，好像杨记兴。我在他们家每次吃完都觉得很好吃，但是有一次在那个丰台政务中心那儿有一个湘菜馆，因为我在那儿好像办过一个会员吧，就注册了一个号，然后他说一周年可以送你一个臭鳜鱼，可以来拿来领，随便，没有最低消费，没有门槛，你就来直接来打包走都可以。我心想可以啊，我就去了，我还顺便还点一桌子菜在那儿吃，吃着吃着给我把臭鳜鱼端上来了。就是屎味儿，特别臭，不好。就是我感觉这东西也有工艺的区别吧， 有的臭会让你觉得是臭香，有的会让你觉得是臭坏，坏臭了。
不知道，反正我觉得，你从工艺的角度来讲，所有的这个看起来还不错的臭啊，都是用大量的盐腌的。
嗯，
就是盐这个玩意儿虽然杀菌，但它貌似也杀不利索。臭鳜鱼就是，臭鳜鱼的腌法就是一层盐一层鱼，
在太阳下暴晒，
一层盐一层鱼，一层盐一层鱼。
不是，
等
会儿
啊，
就是鱼要裸起来腌是吗？
对，就是为什么呢？它装在木桶里，
哦，
一层一层的装满了以后啊，好走山路，好运往山里运。
那也得是有水域的地方的人，穷苦人家吃的。
不是，长江沿岸的商贩，把它装在桶里，一层盐一层盐。
你别念叨。
然后呢，拉到哪儿去呢？这个拉到徽州的山区去。
山里没鱼。
对，所以说它是有点儿，应该说是似臭非臭。臭鳜鱼没有那么臭。
对，它确实没有。所以当我闻到一条非常臭的臭鳜鱼的时候，我才会觉得可疑，而且确实也很咸，似乎在用非常重的味道去掩盖什么那种错觉。
对。
哎，说到鱼了，就说到肉这个领域了啊。津津有味第一期你听过吗？聊内脏的，
没印象了，回头我翻出来听听。
那时候你根本不是我们的粉丝，
有可能。
那时候你不认识我。
你第一期哪来的粉丝？你发上去粉丝量为零。
讨厌，那期聊内脏，我听过不少人跟我说过内脏是臭的。
你也没毛病，有几个内脏是臭的，不全臭。
这里面也有争议，比如说我认为肺也是臭的。你觉得是吗？肺
不臭啊，
肺最起码是脏的。你知道洗肺有多费劲吗？
不知道。
要拿水管子往里面灌水
啊，
不停的灌，把里面的血水挤出来，然后再灌，再挤，再灌，再挤，
跟海绵似的。
然后才有可能没有异味儿。但是口感也不好。我觉得肺是臭的。我觉得肠子不是臭的。
肠子没洗干净可能臭。
不是，关键在于大家都搞错了。大家吃到那种褶皱是外面。外面它，那你吃到那个里面的，就是你所谓的馅儿，怎么可能是屎呢？我们吃到的肠都是翻过一遍的呀，那平滑的才是内侧接触屎的地方，里面那气管它是外侧呀。
丽丽说对啊，是这样，我们吃那个大肠头什么的，里边总会感觉有一些肥油或者肥肉，对吧？外边是光滑的。实际上那个外边的光滑的呀，原来不是光滑的，它是肠子壁有褶皱，但是大肠通常在烹饪之前是要翻过来的，因为翻过来才会洗干净，它把翻过来以后呢，外边就撑得平了，那些看起来很肥的，有一些肥肉啊、肥油啊，是原来在肠子外壁粘着的东西，被翻到里头去了，
网油是不是？
对，
就是我们现在的内脏脂肪，
对，翻到里边去了，所以你们在大肠里边发现的所谓的，比如说你吃了一块大肠。说里边有屎，不对，不可能，因为那是翻过了，翻过一次的。
对，
所以那大肠的臭味哪来的？
我觉得也是没洗干净。你有没有处理过这些内脏？肯定没有。
没有。
我有。
你还干过这事儿？
我当然干过了。我跟你说说我干过什么啊？首先，我曾经考虑过自己处理猪肚。哇塞，那个猪的胃啊，猪真的什么都吃啊，太臭了。我就在菜市场。买了一块生猪肚，回家之后往水里一泡，我就落荒而逃，交给了我妈。我妈不太在乎这个，她用白醋、用面粉、用小苏打反复的头洗抓，最后把它弄成了，基本上是做熟了。然后我只要拿回家，拿回北京切成段儿，再炒辣椒就可以了。猪肚是一个不太好处理，因为它特别的黏糊，粘液呀那些东西特别多。我自己完完整整处理过的是牛的胃。那个之前我们推荐那家店叫聚福源嘛，它外面
牛不是好多位吗？
对，它外面有那个牛羊肉的档口，我去他那儿买那个先切的牛肉，然后顺便我看到正好他们在分割那个牛肚，然后我就要了一块90块钱买了一整盒。我开始觉得挺贵的，后来我发现你自己去买，你切成那个店里面摆的那个样子，你能切出小食盘，是90块钱而已，那外面一盘不得卖个好几十块钱。
好，
对吧？
火锅店暴利啊！
可暴利了。然后我后来还分析了一下，我买的到底是哪一块儿？你看啊，牛一共四个胃，牛的第一个胃叫瘤胃， 留味就是草肚，就咱们吃的那个什么路边那个牛杂里边的那个牛肚，就是这个留味，留子的留，也叫草肚、毛肚，是最大的胃。它那个内壁是有很多凸起的绒毛，然后黑色带着刺儿。那第二胃呢，叫网胃，网胃你肯定吃过，就是金钱肚，对吧？
跟网子似的
啊，它的内壁是那个蜂窝网格状的，
嗯，
就像铜钱格。然后第三胃叫半胃，一半儿一半儿的，花瓣的瓣儿，就是百叶千层肚。
哦，百叶
啊，一层一层薄片儿堆叠，它分为白千层和黑千层。你知道怎么分的吗？对不起，这期不是科普，我到现在一直都不是很确定，因为我买到的是黑色的半胃。
嗯，
但是我到家之后发现，我在清洁的过程中，那个黑色是可以弄掉的，最后洗成了白的。
啊？
嗯。
那我们火锅店点那黑的就是脏是吗？
我不确定啊，有没有人能告诉我一下？因为我确实，我之前一直很自信，就是又有黑的又有白的，直到
我
把黑的洗成了白的。
我之前有一个猜测是，火锅店那个白的是用漂白剂
泡
的，嗯，
福尔马林，
比如说双氧水什么的。
哦，那不能，那不能，
双氧水也没毒，
是没毒是没毒，这不是一个医学节目。然后第四个胃是真正的胃，第四个胃是唯一有消化腺的，叫皱胃。皱胃你知道是哪儿吗？
嗯。
你去那个老北京那帮那个铜锅店，散丹、肚尖儿、盐爆散丹，
没有，我这个
肚仁儿、肚领儿，
这个菜我有印象
啊，
但是长什么样没印象，
就是很嫩的，就质地又软又嫩，然后有一点褶皱，然后有的部位还味儿还有点大，
这玩意儿是不是卤煮里边有啊？
卤煮里边没有这么高级的东西。
好了，
嗯，给大家快速做一个区分啊，毛肚就是留味。金钱肚就是网胃，千层百叶就是半胃，散丹就是皱胃。等于我那次处理的是这个半胃，我以为就是放在水里洗一洗，撕一撕，撕成我要涮的那个大片毛肚那个样子就可以了。但是我没有想到，我洗出来一堆没有消化的残渣，还有草，哎呦，那股味儿就是……
哎，你赚了，你得到了牛瘪汤。
哎。我们接下来说说牛瘪汤，先把这个说完。你觉得这个是臭的吗？吃的人一定不会觉得这个臭的，
嗯，
但是操作工做它的人一定不认同，
嗯，
这个东西特别臭，就是消化器官那个味儿真的太难闻了。
对，
所以我觉得人的胃，
你别说胃了，这口臭的人那不都是。
还有我端午节回趟团泊，我吃了那个沧州羊肠汤，你吃过吗？
没有。
我跟你说啊，里面特别丰富，区区15元一碗的羊肠汤，里面有什么你知道吗？里面有血肠、拐子、小肠、肥肠、苦肠、油碎、羊房子。你知道羊房子是什么吗？
什么呀？
好像是
什么东西啊？
羊的子宫
啊？
羊房子？
哎，这名字倒是 make sense。
嗯，然后可以单加羊脑5块钱，然后单加羊宝15块钱，单加羊鞭20块钱。我跟你说，你见到一定会爱吃，就长这个样子。
啊，看着还行，
特别香，多放点那个羊油辣子。你看看这个，是不是一看就好吃？
这个，
而且里面没有麻酱，就是那种很纯的羊杂汤。
我跟大家描述一下啊，
嗯，
你们在就近找一家正宗石家庄安徽牛肉板面，把里边的面条都捞走，换成羊杂，就长那样。
什么鬼？特别好吃，15块钱。你知道穷人的吃法是什么吗？就我小的时候，我爸送我去上学的时候，我们在路边吃早点，我就这么胖起来的嘛。要一个最小碗，汤是免费加的，然后你就要一角饼，吃着饼然后喝汤，然后那饼你可以吃一小口，然后喝一大口汤，然后滋味比较足。这碗汤喝完之后端过去让人给你续汤，然后再放胡椒粉、香菜、盐、辣子，然后再吃一角饼，那饼可能就5毛钱1块钱嘛。
嗯，
对于小孩来讲，可能一顿吃个两角就够了。
嗯，
也是饭量很大的了。我爸吃四角，续3-4回汤，最后一碗汤，连汤带肉带剩下一角饼全吃完，吃的饱饱的。我跟你说，你不管兜里多拮据，只要你能掏出这一碗羊杂汤的钱，你都能当自助吃。
我听出来了，
嗯，
老板那个水费得不少，都不知道多少。
他们煮那个羊汤那个桶是那种大桶，
嗯。
西厨后厨的那个巨大的那种桶，说羊杂说哪儿来着？
牛鞭
哦，对，牛鞭。大家有多少人看过我直播吃牛鞭？
我都没敢看，我看了一眼。
我吃的时候你看了吗？我做的时候你看了是吗？ 炸虫子的时候，
你们好像已经坐下开吃了。
嗯，看了一眼，
嗯，
也不说个话，也不打个赏。
哎呦，绿了吧唧的，实在是。
哎，我真的冒着极大的勇气，我一直觉得这个东西是恶心的，因为在吃这个牛瘪汤之前，我已经洗过那牛肚了。我隐约觉得这个东西我不可能爱喝，然后我可能会带着猎奇的心态，有点像那个小孩家里来了客人那种人来疯，有些事儿他不敢干，他也会跟小撇儿一样，就是我能，就是硬着头皮就干，
嗯，
对吧？虽然会得到教训，我当时就想着可能我不喜欢，但是我硬着头皮，我牛吹出去了，我也得把这个吃到嘴里去，嗯，还挺好吃的。
什么味儿呢？
它虽然闻着是臭的，但吃起来就是羊杂汤、牛杂汤的那个味儿，没有特殊的味儿。但是我轻敌了，我应该回忆起煮猪肚、煮肥肠，然后煮螺蛳粉的教训，
又弄一身。
对，就是我吃完之后没觉得怎么样，他们也没觉得怎么样，整个屋子都弥漫着那股粪味儿，可是没有一个人察觉到我们是有味儿的。
那是大家都在这个屋子里待着。
对，我就在回忆啊，就是他们家那个沙发蒙的那块沙发布是我买的那种哈利波特的那个，那个布的质地可吸味儿了。我就在想他们后来是怎么过的，然后我跟 C 哥不就回家了吗？回家的路上，我们在路上开车，冬天不可能开窗户，越开越觉得不对劲，然后我就开始闻自己身上，就这么闻，把衣服领子拎起来闻，被自己恶心到了。我们开着窗户开了一路，冬天啊，是过年的时候录的，
嗯，
大年初几的时候，大年初四还是初五录的，崩溃了。回家之后，在那个书房那间房间，我们把窗户打开，把所有全身上所有的衣服全脱了晾在那儿，拎了个衣架过去吹了一宿，第二天再进去还是臭的。
你应该直接洗就好了，不用吹。
外套、羽绒服，
哦，
可惨了。
哎呦，好，
凄惨无比。而且洗完澡头上还是臭的。这个东西的，尤其是你吃它，你是以火锅的形式吃的，你知道吗？
全都蒸发出来，
一直咕嘟着。
啊，
我不知道朱峰家那个味儿多久散的啊，反正他说的挺乐观的，我不信。就是牛瘪，我觉得是好吃的，但是真的还是在当地吃，在户外吃是最好的。以一个游客的身份，别在家自个儿做，
嗯，
太可怕了。
记住了，
嗯，你不会吃的，你别记住了，我不信你会吃。
我怕有人送我怎么办呢？我不明就里就给咕嘟了。
送我们，我可以再去朱峰家吃一次，他也有经验了。就不像你，我就不请他去我家吃了，我们家没有火锅。
下次啊，客厅中间支个帐篷，在帐篷里边涮，
然后把帐篷扔了。来，说完牛瘪汤啦，你再说个别的。
九转大肠，这谁写的呀？你写的？
绝对是你写的。
不可能。
你做的提纲
啊？九转大肠，这属于鲁菜的一个。
对，刚才说大肠，咱没说，没提，没继续延展。
九转大肠是鲁菜吧？
对，
甜不唧唧的。
对，
这盘着盘盘在盘。
我觉得就是这中国人日子过好了，开始穷奢极侈了。
嗯，
闲的没事儿干了，开始折腾肠子了。
哎，你知道九转大肠为什么叫九转大肠吗？
不知道啊。
它不是转九个圈的意思。
肠套叠吗？不是。
是这样的，这个九转大肠是一个叫九华楼的饭庄发明的。
中国人这种命名方式真是出其不意。
对，九华楼这个饭店啊，
嗯。
开始做他管的叫红烧大肠，
嗯，
后来呢，这个九华楼的老板啊姓杜，
嗯，
这杜老板大哥就特别喜欢九字儿，就给他起名叫九转大肠。
所以跟他具体的做法
没关系，跟他的长得什么样也没关系，
哦，
也并不是说什么烹制了九个工艺之类的。
哦，所以如果他喜欢的数字是八，就叫八转大肠了，是吧？
对。因为他喜欢九转金丹，可能道家有这么个东西，
哦，
这么个说法，
嗯，
就叫九转大肠。
你吃过吗？
吃过一次，我觉得它属于甜食。
对，你还吃过大肠的什么别的菜？干锅肥肠、
葫芦头，
哦，
著名西安葫芦头，
啊，对，好吃。还有吗？
嗯，我想想啊，
网红的吃法你吃过吗？
什么呀？
用空气炸锅炸整根儿的，然后撕咬着吃，叫拉丝儿大肠。你的表情，这咱应该录视频播客，你的表情太好玩了。你在短视频里面没有刷到过吗？就咬住一个头，然后扯拉出整根的丝儿。所以你看，大肠如果整段不切开不炖烂的话，它是很有那个撕扯力的。
对，哏啾嘛。
所以我就是不理解这个大肠套大葱这个吃法是怎么来的。
哪有这种吃法？
你看你就不逛夜市，这是夜市一个非常网红的小吃，就把一根大葱捅到大肠里，
切成段儿，
不切，就是先整根的那样
啊
烤、嗯、
烤
啊、嗯，然后你买的话就给你一个长一点的纸盒，给你切成几大段，然后你就吃吧。我觉得葱也不好咬，葱也是那种
稀里出溜的，
对，
就是你一咬这个葱，要不然就飞了
啊、
嗯，要不然就进去了，
在 牙缝里
啊
啊。啊
不会塞牙缝，因为外面那个大肠跟胶皮管一样。
哦，对，会飞出去。对对对、
嗯、
对，我觉得这就是有点类似于你俩都是一个形状是吧？行，那你俩在一起吧，就是那种感觉。
啊、
嗯，它会让大肠不好吃，葱也废了。
我还真的夜市没见过。
你去过夜市吗？
去过呀，全都是轰炸大鱿鱼、旋风土豆。
古天乐，
怎么跟古天乐有什么关系？
你接地气的程度相当有限，你快别露怯了。
你都说的九转大肠了，你不说说卤煮？
来说卤煮。哎，之前是有人在听友群问咱们来北京旅游吃哪家卤煮，当时我们推荐的是家家卤煮小肠。
啊，卤煮小肠哪有？
嗯，卤煮小肠。
卤煮叫卤煮火烧，我忘了。
嗯，你吃过吗？你爱吃吗？
我吃过一次。
哎呀，才一次呀。
嗯，吃两口就落荒而逃。
为什么？
我不知道，我就觉得不好吃。
是因为什么呢？是有脏气味儿还是咸？
我现在想不起来，反正我是没吃完。
不行，我斗志上来了，我得带你去吃一次好吃的。怎么会落荒而逃呢？
不知道啊。
你连臭鳜鱼都能吃，你怎么能不吃卤煮呢？里面有什么？肠，
那个下水嘛，
啊、
嗯，各种下水，
还有炸豆腐，
嗯，
还有火烧，酱油汤子，你放点蒜泥儿、香菜、辣椒一吃，哎呦，喷儿香，怎么能落荒而逃呢？便宜谁了那碗？
哎，你知道卤煮怎么来的吗？
你来，您讲。
以前卤煮，它还不是民间发明的，
宫里的，
它是从宫里往外传。
要，
但是宫里不吃，不是吃这些东西，做法一样，但是它放的都是五花肉、猪头肉、
哦、
各种肉。
哦哦哦。
结果到民间没有了，大家就剩下水了，把材料给换了。
换的好，其实里面是可以放五花肉的。
嗯。
我现在去卤煮店的标配就是一定要点一个炸鸽子盒。炸鸽子还是炸鸽子盒，我一直分不清楚，就是那个外面酥酥的，里面软乎乎的，然后蘸那个蒜汁儿，点一个这个，点一个炸灌肠，炸灌肠你喜欢吃对吧？
嗯，
然后点个卤煮，再点四个肉串，安排吧，下礼拜怎么样？
可以。
嗯，
我说个
卤煮好吃，
小肠陈是卤煮是吧？
是。
嗯，
小肠陈，反正我吃过的小肠陈没有好吃的。
那、
啊、真的，嗯，服务态度也不好，吃的味道吧，我可能没有吃过总店的，总店在那个前门那儿，廊坊二条那块儿、
嗯。
我吃的是我们家门口一个分店的，有可能是加盟的，又贵，然后味道又很一般，还不如马家铺那边有一家店，虽然也是，嗯，大多数是游客在那儿吃，但是味道我觉得更接近卤煮好吃的样子。我回头搜一下家家现在搬到哪儿了。北京其实有很多曾经在传说中很有名的店，比如说北新桥卤煮，现在你想吃到比较稳定的品质的，你就去那个连锁叫门框胡同卤煮，这两家还是可以的。但小长城我一般不会建议游客吃，我担心这种老字号你把游客介绍过去吃，会让他们对于北京的老字号通通嗤之以鼻。就有些老字号是在拜老字号的招牌。小长城之前不是分家吗，闹分家，就是有点类似于老爷子死了，几个孩子分家产，到底谁是小长城该归谁呀？
嗯，
那谁是正经传人呢？
嗯，
啊，我是大哥，我是大姐，最后好像归姑姑了，就是就不是不是姑姑，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在一个那个美食群，
嗯，
就是那个什么天下美食出北京，它里面那个陈亨就在这个群里面。
嗯，
陈亨的姑姑现在是小长城的这个正牌，是在他手里
实控人。
对，然后等于他没抢过呀，他自己就出来开了陈亨卤煮小肠。但是我不知道现在北京还有几家店啊，反正经营的也不是特别的好，虽然有这帮北京孩子们给他造势，但是
这个让我想起了聚宝园的故事，咱们不是聊过。
嗯，
也是乱七八糟的。
嗯，就这帮一分家就容易良莠不齐的。去总店我觉得也不一定能有多好的体验，所以我宁愿去门框胡同。但是我吃卤煮不吃火烧。
它火烧是泡在汤里的。
对，火烧太瓷实，我咬不动，所以我一般就是只要菜。说完这个卤煮，我再说一个你近期你去年解锁的吧，毛蛋，活珠子吧，毛蛋吧。哎，到底是哪个是没有小鸟形态的那个来着？
我吃的是活珠子，没鸟形态的。
嗯，没鸟。
那应该是活珠子。
嗯，活珠子，如果咱们是在烧烤店吃，它那个味道就不是那种臭臭的，就是香的，因为里面那个汁儿就是喝起来就是一包鸡汤的那个味儿。
嗯，
然后如果是你网购的，买那种整板的，就是一盒里面有10个毛蛋的，也好吃。就是在地铁门口那个支的那个摊儿，
嗯，
在那个大的那个炉子还是什么铁板上煎的那个毛蛋，你只要一路过一定是臭的，我不懂为什么，包括淀粉肠也是臭的。
那可能它那保存不好。
不是，我觉得不是保存问题，一定有增味剂，就是乙基麦芽酚那股味儿。
你把那个叫臭了。
臭，嗯，它就是臭味。
我第一次见着毛蛋是2003年刚来北京的时候。
你怎么老是怎么回事、
就是、
这些年都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对，我有很多吃的呀都是我就是怎么讲来北京之后
标志性的，能让你记住时间的。
不是标志性的，就是来北京之后我才知道的。因为我们家，我小时候承德那个地方啊，
嗯，
物资比较匮乏，
嗯，
好多东西不像天津北京大城市那么多，
嗯，
所以好小时候我好多东西都没有见过。你看我第一次吃榴莲还是都已经来北京了，都工作了以后呢。
那我也是，
嗯
嗯，
我这次吃荔枝也是。
那我也是，真的
真的，
嗯，
行，那个说哪了？
平衡了是吗？
对，他们是用一大铝锅，上面码的整整齐齐的毛蛋，
嗯，
每一个上面还掀开一块都露着毛，
嗯，
那样一直咕嘟着在那卖。
哎，等会儿，你去南京去的次数多吗？
去过几次。
你在南京吃过吗？
没有。
南京吃这个吃的可凶了。
那个什么尿蛋是哪儿的？
那是东阳。
哦，
你别提那个行吗？
哦，今天都没想说他。
他不臭，他恶心，我不理解。因为不是，你等会儿啊，不行，说说他。你如果真的是童子尿也就罢了，虽然我也不觉得小男孩的尿有什么稀罕的，
嗯，
但我听他们说有好多不是童子尿，成年男的也往里撒尿。
你分不出来，首先，第二个，为什么都是男的呀？
对啊。
女的尿哪儿去了？
哎，不，女的尿在该尿的地方。
嗯，好吧，
这段别剪啊！我这，哎呦，我们还有什么没说呀？说完尿了，说点屎吧。对不起啊，各位东北人，我其实也是半个东北人，但是啊，就最近，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季节使然啊，各位东北的 UP 主们、东北博主们纷纷开始给我们展示在视频里面起酱。就是做那个之前做那个酱块，到时候了把它掰碎沤到那个缸里，然后现在这个季节，比如说你现在在抖音上搜东北老曲家，或者现在没有东北鱼姐了，如果有东北鱼姐的话，你还能看到东北鱼姐在给你展示他们家今年新做的大酱，就在桶里面打开盖子，然后拿一个非常长柄的那个勺子，
嗯，
直上直下的在里面搅搅搅，就看到一个就确实是大便颜色的那个汤子往上被它搅起来。然后老曲家那个奶奶呢，会在一个非常大的篦子里面把那个酱全倒出来，再把它篦一下，把里面的杂质全都滤出来，这样的话酱就会比较细腻，你做熬菜做炖鱼炖肉的时候就不至于吃到那些渣渣。
嗯
嗯，视觉上太炸裂了。我承认东北的大酱是好吃的，东北的酱焖酱炖也是好吃的，我甚至还买了那个家乐他们家的那个东北酱炖菜的那个调料，但是你让我从那个缸里面起那个酱，我是不愿意的，我连看都我都不愿意看。你没刷到过呀？
没有。
哎呦，我觉得你的人生缺失了一环。我今天发给你。
但是我见过做这个东西的。
我也见过。
我小时候，
我奶奶在那个菜窖那个房顶上自己做酱，豆瓣酱。
对，
嗯，
我小时候呢是我太老，
嗯，
不是用豆瓣。
馒头，
馒头，
对，
搁房顶晒，
对，
拼命晒，
然后长霉，
嗯，然后
我第一次看到可惊讶了，
做出的东西还有蛆呢，你把蛆挑出去，
我可能把这一环节主动忘掉了，真的有蛆吧？
啊，真有蛆，
嗯，我只记得毛，
对，那就是面酱嘛，
嗯，
就是你用面作为成这个原料做出来就是面酱，
嗯，嗯，对，东北这个就是 豆浆，对吧？
我没看见过，我不知道什么样。
就那种大的酱块，先拿报纸给它卷起来，然后放在一个阴凉避光的地方放一段时间。到了那个日子之后，把那个酱砖拿下来，
嗯、
然后放到桶里面，熬成酱。
哦，你说这我好像也见过，我小时候是不是还买过呀？我们家里
有，真的。
嗯，
哎，合理。你们家那边可能有点东北气息。
对，我们家那边是偏东北的生活方式一点。
嗯。那说到酱了，你爱吃虾酱吗？
虾酱吃过几回，不能说爱吃，
嗯、
因为太咸了。
你看，你吃的是小时候那种虾酱，对吧？现在不是特别流行那种小罐装的南极磷虾酱，还有那个山东的猛虾酱，
嗯，
都很鲜，就甚至可以空口吃，
就不是臭咸臭咸那种。
对对，现在就直接拿它蒸鸡蛋羹或者炒鸡蛋，都特别鲜美。
嗯
嗯，但是小时候那个酱，你知道，我小学的时候有个同学。他们家就是做炸鱼的，他们家本身就有一股臭鱼味儿，你懂吧？凡是家里面去外面推着小车出摊卖炸鱼的，他们家的鱼一定不是新鲜鱼，就那种小个的那种小鱼儿，他们家永远弥漫着一股臭鱼味儿，而且他们家特别爱吃蒸虾酱。
这个啊，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候我们同学，
嗯，
确实有摆摊儿卖这种食品的，
嗯，
确实觉得他们家就整个家就是厨房，
是的，
进屋里就有味儿，
对。尤其是卖肉制品酱货的，
对，
家里就是有一股腐败的味儿。不是说他卖的一定是臭肉，但是
他肯定有一些零零碎碎的没有
对
弄干净，
还有那个肉渣崩到、
嗯、
到处都是的，你不知道崩到哪儿了。
对，
慢慢的那个积累出来的臭味就
对
越来越浓。然后你知道那个虾酱的味道，就让我感觉，因为我之前去过一次那个塘沽嘛，洋货市场那块其实是有摊儿是卖虾酱的。你经过虾酱摊儿，你会感觉这块好像是那种水产市场。
哦，
没太干净的那种地面那种味儿，但是我同学家在我印象中的那个味道，就感觉这家人啊，生活有点拮据。你能想象一个家庭条件特别特别好的人，家里始终有股臭鱼烂虾味儿吗？
嗯，
即便他爱吃，
嗯，
没有任何嫌贫爱富的那个意思在里面啊。
嗯，
就是他们家真的是给我一种，这家就是每天都，就是感觉生活的很不好。这个不好跟没钱没有关系。他家可能很赚钱，就天天卖炸鱼，也挺好吃的，我吃过。他们家的虾酱菜也弄得很好吃，就是让我感觉他们家过得不好。
所以事实证明啊，就是一定要好好搞卫生。
嗯，
其实过得不好也要好好搞卫生，
又穷又干净也是可以的。
很多这个奇怪的味儿都是因为搞卫生搞得不好出来的。
张老奶奶，
好嘛，哎呀，你知道北京现在地下都是蟑螂吗？
知道。
嗯
嗯，
都是南方大蟑螂。
对，市区我觉得还多一些吧。
就是所有的供热井里边都是。
嗯，
对，下水道也是。
嗯，我家用了好几年，把所有的蟑螂全消灭了。
嗯，
但我不想把这个话说得太早。
我家原来啊，老有蚂蚁，后来你知道怎么没了吗？
蟑螂吃的。
不知道啊，但是装了洗碗机就没了。
等会儿，都在洗碗机里。
不是，都是顺下水道爬上来的。洗碗机都会喷热水，
哦，
都烫死了，
哦，哦，
因为你平时
怎么没有人跟我说过装洗碗机有这个好处？
因为你平时他们顺着往上爬的时候，
嗯，
你冲水，那一下过去了，人家只要
扒住，
扒住就没事嘛。
还真是、嗯，蟑螂是不怕水的，
对，它只要扒住就行了。现在你冲的都是热水，就烫死了，就冲走了，
嗯，
所以洗碗机还有这个功效。
早说呀，
嗯。
回头如果天津的房子里边出现了虫子，我就装洗碗机。
嗯，可以。
嗯，哎，说到这个臭的，嗯，我们拿国外的结结尾。
嗯，
你爱吃蓝纹奶酪吗？
没吃过。
你真的没吃过吗？
没有。
你去趟宜家，我求求你。
国外的臭的食物我都印象不多了。
比如说啊，咱没吃过的不说。
嗯。
鲱鱼罐头是能网购到的。
确实没吃过。
啊。但是我一直很好奇啊，它作为一种这个当地特色的饮食，我总觉得它可能没有咱们国内的博主们演绎的那么夸张。他们不是要在流水里面把那个罐子打开，把鱼顺势就拿流水把表面的盐啊那些东西冲掉，然后夹在一个那个饼里面吃掉吗？
嗯，鲱罐子怎么来的呢？
你怎么不？你又不吃？你哪个都还知道？
因为鲱鱼罐头曾经很火，
对，
都是网络视频挑战，
对，
对吧？
嗯，
鲱鱼罐头实际上是以前瑞典有一段时间啊，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它有一个盐荒时期，没有盐
啊，
所以鲱鱼罐头它原来不是罐头，它就是鲱鱼嘛，
它就是存盐用的，
不是，它是缺盐发酵的，它不像咱那东西臭鳜鱼是一边腌一边臭，
那它为什么这么咸呢？
它就纯臭了，
它咸，
它现在可能加了盐了呗，最早呢是搁木桶里，后来又有发明罐头以后，它就变成罐头了，
嗯。
这回头我买一个试试。
你别，你先吃蓝纹奶酪行吗？
嗯，
你就去到宜家那个瑞典食品屋，
嗯，
你知道吧？在门口结账那块儿，
嗯，
你去买一盒蓝纹奶酪，40多块钱一盒。
哦，那有
啊。他那儿虽然不是法国那个著名的 Hockfort， 但是那家的那我觉得味道是可以的。
嗯，
原来还有家乐福的时候，那个就这个罗克福 Hockfort 还很好买，家乐福就有卖的。现在没有家乐福了，你也不好买了，得网购了，而且它还挺贵的，你就去宜家买就行，就是臭脚丫子味儿。
哎呀，
好吃的，好吃的，真的，你信我，你吃完，你要是不喜欢，你全家都不喜欢，你给我回收。
行
啊，
怎么吃啊？
抹面包，
拌沙拉，
它是那种膏状的，
嗯，
不是那种丝滑的膏啊，是比如说它是很硬的，嗯，我不是忘了
切成丁，
我忘了这种叫什么什么凝固型的了，就是你拿那个。抹黄油的刀切一块下来，往面包上一抹，它就成抹面了。
哦，明白了。
它不是那种软质的，不是能撕着吃的。嗯，抹窝头，你试试。窝头、馒头、面包都试试。如果实在都不喜欢，就赶紧给我。
我抹窝头是不是还把窝头炸着？
可以。
那就跟王志和那吃法一样。
不一样，它不一样，它不是屎味儿，它是臭脚丫子味儿。
嗯，
是那种干净的臭脚丫子。就是纯出汗的那种臭脚丫子，
那就酸臭嘛。
对，
嗯，
不是那个有脚气的臭脚丫子味儿。
嗯嗯，哎呦，好，别描述了。
我忘了上期我们是怎么废的了啊！上期那个第一次录这期的那个臭味食物的时候，我们是五个人用4个话筒，可能大家说的太兴奋了，就经常你一嘴我一嘴的，让那期音质特别的不好。
嗯，
然后在要求非常吹毛求疵的朱峰面前，朱峰就主动说啊，这期不行，不能用了啊。然后就废了。
嗯，
我们是不是我们吃过的全都说完了？你吃过的和我吃过的，还有没说的吗？
没了吧。
我跟你说啊，有一个地方在做功课的时候，我都不敢染指，就是华南两广闽琼，我管这个叫神圣之地，不敢造次。哎，我做功课的时候发现，除了螺蛳粉里面的那个酸笋，剩下的咱们全都没有接触过啊，除了牛瘪汤。比如说什么螺蛳在淘米水里面发酵，是最高的待客汤品。还有酸芋和腌腊肉，还有臭屁醋，还有什么海南的海鱼用盐爆腌，让它长一个薄薄的霉，它的那个臭的那个味型叫霉腥恶臭，做咸鱼茄子煲的。
哦，
我万万没有想到咸鱼茄子煲用的是这种鱼。然后还有什么虾油，还有发酵的海南黎族的酸鱼，还有什么臭猪肉。独山的臭酸、臭菜、腌牛皮，还有诺邓老火腿、扎巴臭猪肉，我其实特别敬畏能把肉放那么久的，那股蛤蜊味儿是怎么才能去掉啊？
它是不是就是熏制啊？
那不就是用一个味儿盖另一个味儿吗？
嗯。
可是蛤蜊味儿，
蛤蜊味儿是
氧化的
氧化吧，
对。
你就别让它氧化嘛，
那对身体不好。
不是，你别让它氧化不完了吗？
不是，人家写了诺邓老火腿是3年以上的陈年火腿，油脂发酵酸臭，切片还得生吃，我不太敢染指，我很敬畏，就这个地区总是让我觉得有一种不可触碰的感觉。我本来还列了就是什么这些臭味食物的健康益处，我后来想想咱就把这个当猎奇的东西吃好不好？
对，
我觉得过于强调健康益处，不要让大家觉得我好像鼓励大家多去猎奇，多去吃这些东西。
对，你把这些东西当成什么健康益处去吃啊，就跟吃保健品没什么区别。
对呀，比如说它确实有可能蛋白质更好消化，然后确实有可能能让素食者通过吃它能获得维生素 B12， 但是明明是有补剂的呀。
那你得天天吃。
对呀，
顿顿吃。
而且它那么咸、
嗯、
然后有些是高油的，比如说那个长沙的臭豆腐，你总不能清蒸吧。
嗯
啊，一般都是油炸。那豆腐本身是好的，那你炸完之后，咱得落实到最后你吃到嘴里是什么样的，对吗？就像我之前总举的那个例子，你鸡胸肉本身是低脂的，那你要做成油炸鸡胸肉呢，你吃到嘴里的时候它是高脂的呀， 再包括什么杂菌污染，有的人确实会自己在家腌这些东西，还有亚硝酸盐，还有一些有些东西，比如说臭豆腐、臭鳜鱼，它的嘌呤非常高。那如果你本身是痛风的话，你就最好少吃这些东西，包括孕妇、小孩儿，你的这个消化系统没有成熟的，或者说特别容易，就是你的身体非常脆弱的这一批人，也最好在听完这期节目之后，还是尽量离我们说的这些东西远一点。如果你一定要非要吃的话呢，买点正规途径的，这些东西走正规途径也不是很容易吧？好多都是小摊儿的，
有一些就是比较有名的，
有包装的，
实际上是有工业产品的，
嗯，有包装的，有品牌的，
对，像王致和臭豆腐这种，
对对、嗯，然后最好不要没事儿自己自制，然后呢，也不要认为臭的就是没问题的，你得看看它有的毛，比如说毛豆腐，它是白毛，它要长出绿毛、黑毛，你就别吃了，然后吃之前最好给它做熟，
对，别自己做，
嗯、对，
嗯，
这种尝鲜的东西、猎奇的东西，咱就吃点别人做的，至少还能追责。
你死了有人赔钱是吧？
对，造福一下家里其他没死的人。我们这期又聊得乱七八糟的，就是嗯，我知道这期上一期节目之后，有很多人是因为我做科普然后关注的我，不过呢建议大家就是你翻翻历史节目会发现我有很多很胡说八道的内容啊。
我们是个美食节目，
对，其实是一个生活方式的节目
啊。
你如果关注了我的小宇宙的 ID， 你会发现我的个人说明会写清楚。首先，我的职业，我是卫健委的营养指导员、运动营养师，我会做健康科普，但我更大的乐趣是想爱谁谁，就聊点我想聊的，聊点有可能会很飞的东西。所以呢，希望我们每期不管是科普内容，还是一些聊飞的内容，一些随心所欲的，一些纯从口食之欲出发的，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还会给大家再发一期好物推荐，我们上半年网购的好东西，包括我们上半年去到外面吃的东西，这些店还会做一些推荐。就你来我这儿听我的节目，既有可能省钱，也有可能花钱。希望我们每期内容大家都能喜欢，然后你作为嘉宾，希望在我比如说忙不过来的时候来做一下代班的单口，
我
当某高老师来做代班单口的时候，那就纯粹就一点跟科普没有关系了，就纯胡说八道了。
这
讲点历史小故事这个啊，我跟你说说历史渊源啊。对对，这就是他的风格。嗯，总之你关注了我，你就必须喜欢我，我这人就是这么那个有攻击性，我知道大家都很喜欢我的攻击性。好了，这期就聊到这儿吧。
行，
你有什么喜欢的我们没提到的？因为我们确实很有局限性啊，也没有去过特别多的地方，包括我刚才我说的那些神圣之地。如果你是从那个地方出来的，欢迎你给我们科普，或者告诉我们有哪些你认为非常好吃又安全的臭味食物是可以网购的。请你在听友群加小助手的微信 DAO160301 进听友群，给我们疯狂的甩链接啊，然后我们一起吃点臭烘烘的东西。
好嘞，
行吧，嗯，这期就这样吧。拜拜，
拜拜。
卤煮火烧跑上肥佬，北京夜色肉腾腾，下乡咸得很，我头一百还风声，那都拉丝像命运，越嚼越黏越认真，狼纹奶酪列出梅香，配口红酒也销魂，鲱鱼罐头刚开封，北欧海风先破门，旁人退后三五步，老饕笑说这才真，牛瘪百草汤满满炖，草木入肚乱昏昏，苦尽回甘不是玄学，是山里人的本分。有些滋味绕远路，有些好吃不温柔，闻着像是世界尽头，眼下才知故乡在何。一口热火
烂纹配出鱼，却为鱼逃不快，抽到半条街想到心里来，第一口皱眉，第二口放不开，越怪越有味，越老越明白，人间的烟火不全是清白，抽到半条街想到心里来，谁说好想不想先问敢不敢，这口人间味抽得很灿烂。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